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小同修成长为大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0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一个小弟子在大法修炼中走到今天，期间也有过懈怠，但是师尊一直在慈悲点化我，不断地拉着我走在修炼的路上。如今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最近经常看到明慧网中关于如何带好小弟子修炼的交流文章，感觉自己有责任写出自己如何从一个小弟子成长为大法弟子及如何带好小同修的过程，让众生看到修炼大法的美好和神奇。第一部分，几经反复终于真正得法。我是1998年10月开始修炼大法的，当时正读初中2年级，小小年纪的我便体弱多病，感觉书都读不下去了，妈妈为我的身体担心发愁。那年秋天，姨姥来到姥姥家，让姥姥学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还教人做好人。当时姥姥便对妈妈说，带孩子一起学吧。于是我便跟着妈妈一起学法。回到城里上学时，我带回去一盒师父讲法录音带，每天学习的时候我都是边听师尊讲法边学习，就这样每天如此，遇事按法的要求做，与人为善，为别人着想。尽管那时我还没开始练功，但是神奇的事发生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恢复了这个年龄段该有的活力，我哪都不难受了，吃饭也食欲大增，完全变成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头脑清醒，精力充沛。自那以后，周末我偶尔也和妈妈去参加集体练功，学习成绩也提高了，重点班级里考进前10名。那时有很多学习好的同学，因为害怕别人超过自己，嫌浪费时间耽误自己学习，都不愿意帮助同学解答问题。我按法的要求做个好人，不管同学们什么时候问我，我都耐心解答。同学们都觉得我人好，不自私，因此都愿意和我聊天。同学们都管我叫片长，意思是我周围这一片的组长，看得出他们从内心佩服我。以至初中毕业20年后的今天，同学们见班级群时发现没有我，都到处找我，把我拉进群。1999年的6月，我参加完中考，在全县几千人的考生中，我排名前30名，进入高一重点班级的前10名。那时妈妈经常带着我去学法小组学法。1999年7月20日之前的一个周末，我和妈妈一起去参加集体练功。那天天阴沉沉的，没有几个同修去练功。我和妈妈很奇怪，今天人为什么这么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等练完功后回家，一个同修阿姨来我家，才知道有对法轮功的不实报道，同修们都去向政府解释修炼法轮功对人对社会的益处，不应该无故抓人。那时我修大法还不到1年的时间，全面的迫害便开始了， 由于学法时间短，对法理还不是太明白，只是觉得就是让人做好人。再加上当时刚上高中，学业忙，我便懈怠了，好久都不听讲法录音了。慢慢的，我变得自私自利，心胸狭窄，谁都得为我服务。身体渐渐的又像学法前的状态，学习成绩自然不会好，由刚上高中时的班级前十名滑到了40多名。妈妈提醒我继续学法，但是由于学业繁重，学法时间少之又少，几天才学一次法。此时我依然停留在感性认识大法上，但是师父依然没放弃我，给我思想转变的过程，我的状态在好转，成绩在上升，高考前上升到班级的前20名，考入了一所重点大学。去外地上了大学后，自己第一次离开家，独自面对一切时，我胆怯了，不知所措，内心经常很苦闷，遇到什么事情就特别紧张，不知怎么办。但此时我觉得自己的学习任务终于完成了，学习上也放松了。大学一年级期末考试差点不及格，法也不怎么学，慢慢的胃出现了毛病，每天胃难受，吃完饭胃更难受。有人告诉我胃不好得吃面食，可是我吃了面食依然没有任何缓解，有时吃完饭比不吃饭还难受，脸色暗淡无光，整天都迷迷糊糊的，学习也感觉抓不到重点。就这样一直到大学二年级快放假时，大舅家表哥带我去医院检查，说胃有2个出血点。放假回家后，妈妈说，你还是继续学法吧，以前你身体不好也没少吃药，但是也都没好使啊。我回想起了刚修炼大法时无病一身轻的状态，那是真好，于是我决定利用假期多学法。神奇的事再一次展现在了我的身上，看大法书几天后，胃病好了，吃什么都能吃，吃多少都不难受，觉得吃什么都香，身体轻松，精神状态非常好，那种久违的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又回来了。此时我知道我再也不能离开大法了，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很快我的体重由98斤增至108斤。由于假期我学法较多，一个月的时间我便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以前遇到什么事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紧张，此时我不再紧张，而是沉着冷静，头脑中出现了怎么样解决的方法。开学后同学们都看出了我的变化，为了能让我上学期间有学法练功的环境，妈妈决定在学校附近租房子，让修炼的姥姥和姥爷陪我一起住，这样没课时我就能回家学法练功，放假回自己家后和同修们去乡下发真相资料。此时我知道我离不开大法了，我要修下去。第二部分，在技术中见证大法的神奇。姥姥平时出去溜达时就给人讲真相，就认识了一个同修阿姨，这样我们也认识了很多本地的同修。由于懂电脑技术的同修特别少，我又是大学生，于是有一个协调的同修给我介绍了一位懂电脑技术的同修教我电脑技术，这样可以帮助同修们解决维护电脑的问题。电脑技术多半英语多，怕时间长了忘记了再看不懂，所以同修教我一步我记一步，因为技术同修们都很忙，技术同修在给同修装软件和安装操作系统时让我也操作，出现问题同修帮助解决。慢慢的，由上网下载打印等操作，再到办公软件的使用，安装不同品牌笔记本，台式电脑的单系统双系统，再到打印机的拆卸维修，很快我就学会了，但是每台电脑还不太一样，有很多需要自己摸索。那时资料点遍地开花，很多同修都在自己家开了一朵小花，所以我经常去同修家帮助安装电脑系统，教同修上网下载打印等。有一些老年同修从没拿过鼠标，有的人都把鼠标拿到了，不知咋回事，找我解决。在这过程中修我的耐心， 看到同修们不畏惧的心，我有责任教会他们。一次教不完，那就两次，很多都是去很多次。还有用着用着出现问题的，我都随时去帮助同修解决电脑问题。那时的心态真的是一心在法上。大三期间放假回老家，协调同修到我家聊到电脑出问题。由于原来年轻的技术同修被迫害，一个文化程度高点的老年同修接过了这项任务。此时电脑都需要更新操作系统，但是有些品牌的电脑安装不了，同修还买回来了，又不能浪费大法资源，咋办？老年技术同修先把自己的电脑拿到我家，我反复安装了几次都没成功。此时已经半夜了，我让同修先休息。在安装过程中，在我不心急的情况下，师父就给我智慧，让我一下就选中与安装系统有关的英文选项。就这样到早晨5点多，同修醒来时，我刚好安装完系统。后来老家同修电脑出现问题时，老年同修解决不了的，周末放假或者平时没课时我就回去。老同修知道我学习忙，为了尽量节省我的时间，我每次回去解决问题时，老同修就用本子记下解决问题的步骤，画图、写字能用的记笔记方式都用上了。同修那颗为大家解决电脑问题的心，没有一点我年纪大了学不会的畏难情绪，可谓是勇往直前的心，令人敬佩。那时在同修家里，经常是一宿不睡，安装着一台一台的电脑，每台电脑在安装过程中都有自己的问题。电脑不单单是一台机器，来到大法弟子这里为法所用，是何等的幸运。可是有的电脑安装的不顺利，我就和每台电脑沟通，让它同化大法，发挥自己的作用。之后在安装时便能很顺利地开启第一步，期间也会出现一些瓶颈，不知如何进行下去。此时我就求师父点化，每一次都在师父的点化下完成着每一台电脑的安装。在经这位老同修手把每一个安装好的电脑送到一个个同修那里，与同修配合做着正实法的事。那时我和老年技术同修都是单线联系，至今在老家没人知道我的存在。虽然我忙于技术事情，似乎学习的时间变少了，成绩会下降，可事实上我的学习成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由于我学法多，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平时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都能听明白，记得也扎实。大三期末考试，有一科大家公认比较难学的科目要考试了，在我忙于老家电脑事情后，只剩4天就考试了。回学校后我便着手复习，尽管考试马上临近，可是我依然每天到自习室先学完法再复习。算起来我只用了4.5天来复习，考试的结果出来了，我考了全系最高分98分，同学们都非常惊讶。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帮我开启的智慧，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时时在关注着大法弟子的一切。只要我们的心时时在法上，你就会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同修们，当我们不精进时，想想师父在身边看着我们呢。当我们遇事过不去心性关时，想想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要求我们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自己为什么不相信自己能做好，想想师父那么相信我们能做好，为什么有很多时候觉得自己不行。其实深挖挖自己的心，我们不是不相信自己，而是不信师不信法的一种表现。第三部分，精进时修救人，师尊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转眼大四上学期了，大家都开始准备考研究生，我也同样备考，但是我依然把学法摆在第一位，每天我到自习室先学法再学习。那时我一般下午回家练完功后再回学校，晚上继续学习，回到寝室后再学习到半夜11点多，其他同学都是学到后半夜2-3点钟的。 我就是正常复习的心态，不执着于考研结果。那时我还经常到教室里、图书馆里发资料，所以我一般不和同学一起去学习。有时偶尔有同学要和我去，我求师父不让他跟着我，然后他就不跟着去了。渐渐的，大家也就习惯我的独来独往，不影响我做救人的事。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和同学的关系，我们依然相处得很愉快。《九评共产党》一书出来后，同修们都在看，那时我回家住的时候也看，看的过程中同修们身体都有咳嗽的反应，我也是咳嗽了好久。我的同寝室同学看到我经常咳嗽，怕我拖久了留下什么病，让我去看看。由于我给他们讲过真相，我坚定地告诉他们，没事，我学法练功很快就会好的，不会留下毛病，不用担心。我没有动一点去医院的想法，后来很快就好了。马上就要考研了，由于我需要背政治那些东西，共产邪灵干扰我，就在考研前九天，让我身体上出现了头痛的反应，无法学习。那九天我一眼课程都没看，像数学和外语我都没复习完，政治我干脆就不背了。就这样我去了考场，第一天考试时头还有些疼，第二天就完全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考研学习过程，如果不修炼的人像我这种学习方式，一定觉得我考研没希望了。可是恰恰相反，我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而且还是公费的，一分学费不用花。我们专业的同学大多数都没考上研究生。当你时时把法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师尊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第四部分，多学法后身心的改变在证实着大法的美好。研究生入学后课非常少，我就用很多时间学法。那时我把所有的大法书籍都看了一遍，也就是那时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对大法不再是原来的感性认识，只知道大法好，祛病健身，而是更深一步认识到大法的很多法理。也就是那时我变了，不再是原来头脑空空的我，似乎我的头脑中增添了更多的智慧，变得能忍耐，不和常人一样争争斗斗，对个人利益看得很淡。快毕业时，我在本地的一个大专院校当老师，当时系主任非常欣赏我，让我当系秘书。系主任脾气不好，每次他和院长其他系发生矛盾时，我都用我在法中悟道的理去开导他，劝他。两年的工作时间，系主任视我为知己，常常对我赞不绝口。当时同事分两派，由于我做得正，这两派都觉得我人好。谁要借我的教案，我毫不保留地给他们，同事们也佩服我的心胸和忍耐力。我教的学生们非常的喜欢我，知道我要辞职时，学生们都非常的难过。有一个班的同学为我唱的送别歌，在讲台上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和我照了很多相，留作纪念。就在我辞职时，系主任送给我一个笔记本，在首页给我写了一首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大法把我变成一个无私、宽容、忍耐的人。第五部分，小同修的到来，见证着大法的神奇。2011年，我与同修结婚后，来到另一个城市安家工作。结婚半年后便怀孕了。那时我在大学里上班刚半年，怀孕一个月后，刚好放寒假，我便回妈妈家。那时是冬天，东北的冬天非常冷的。有时我和妈妈出去发真相资料，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我的头脑中从来就没有觉得怀孕会影响到我做事，因为我坚信师父，我一定没问题。开学后，那时怀孕已经满三个月了，每天连着上四节课，一站一下午，可是从来没觉得累过，每天精力充沛，连学生都说，老师您坐着讲吧。可是我怕我一坐下，有些同学就不认真听讲，所以我坚持站着讲课。白天从没睡过午觉，常人怀孕该有的状态我都没有，连预产期都是自己算的，就连跟单位申请产假都是写了个大概的日期。 现在的人怀孕后都要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担心孩子有毛病，而我快要到预产期了才去婆婆家那儿的医院做了个 B 超，目的是想知道宝宝还有多久出生，因为打算在这个医院生，刚好有个亲戚是妇产科主任，可是医生也没告诉我具体哪天生，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在预产期生，可我就是在自己定的预产期，也就是在那天宝宝出生了。怀孕的整个过程不是我胆大冒险，而是我心中有法，医院所说的补的各种东西我们修炼人练的功里都有。我悟到修炼人如果去检查，那你就是相信了科学，相信了常人层面的医院了，那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是常人，那你就会出现常人的各种状态，甚至检查出各种毛病。自从修炼这20多年来，我从没吃过一粒药，从没打过一针，从没来过医院，生宝宝不得不来医院。就在生宝宝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和婆婆去采了一个小时的蘑菇，回家后有反应便去了医院。到医院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说是帮助我睡眠。我说我睡眠一直很好，不用打。可是医生非常严厉的，非得给我打。我也不知道打的什么，打完针后我就感觉我的意识恍惚，看家里人都是虚幻的，就想睡觉，可是我的意识告诉我不能睡，我就硬挺着不躺下睡，我要让那个药对我不起作用。就这样20分钟后我意识清醒过来了，后来听妈妈说，感觉我打了那针后就像不是我了，感觉我说话都像说胡话一样。清醒后我才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8点多，医生都觉得我当天生不了，于是我就和家人出去吃饭了。10点多回来后便有了临产的反应，我一直都决定自己生，因为剖腹产要打很多针手术，我不想走这条路。在进产房后生产很难受时，我求师父帮我，一瞬间我没那么难受了，就连生完宝宝了我都不知道已经生完了，还问护士生完没，别把我衣服弄脏了。当时护士都笑了，说我还想着衣服的事，然后告诉我孩子8斤4两健康，半个月的时间我的身体都恢复好了。当你坚信师父时，就能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时时在我身边慈悲地看护着我。第六部分，无意的一念招来病业假象，信师信法闯关。去年3月我怀了二胎，因为需要在本市生，所以在怀孕5个月时我才去社区医院立卡，去了就强行让我做检查，要不然不给我立卡。我只是简单的做了几个，在7个多月时需要把我的手册从社区拿到待产的医院，此时我才去社区取卡。当时社区医院发现我立卡手册上什么大型检查都没有，说你什么都没检查，我只能如实写。我以为他要写我没做各项检查，便说好的。他让我去待产医院去接收我的手续，再回来拿立卡手册。之后我便到朋友介绍的一个医生那里取手续，结果这个医生让我做各种检查，说从没见过我这样的，说现在山沟里的都来检查。我说我一切正常，不用检查。他说你咋知道正常呢？妈妈和他说了几句，合计能不检查就不检查，结果他把我和妈妈婆婆数了一顿。后来妈妈说既然来了就配合点吧，做了验血验尿心电图彩超等几项检查后，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医生告诉我半个月后再来做别的检查。回家后连着2天我状态特别不好，难受，然后就好了。当时也没多想，去社区取回手册后放在家里也没看内容。1个月后我才去医院送立卡手册，结果他又要加几项检查，我都默认了。当我感觉错了，不能听他的，说不做就不做，可是已经晚了。后来我悟到，如果出现病业的同修被家人带去医院后，如果都听医生的，那不就降到常人那个层次了，就不会正念闯过来了。回家后我便出现了病业假象，发烧2、3天，3、4天没吃饭，就喝粥了，瘦了好几斤。 此时我怀孕9个月了，如果是常人一定吓坏了。紧接着我便出现一只耳朵耳鸣，眼前像转圈似的发晕，有时走路都晃，我也没和家人说，就这样一直这种不正确状态。突然一天，我想看看那个手册写些什么吧，结果才发现社区医生非常不负责的给我写了个不正常。发现后我便自己改了过来，要临产的那天半夜2:40去的医院给那个医生打电话，因为后期他让我来做的检查我也没来，结果那个医生都不敢帮忙了。当时找他帮忙是为了少检查，结果适得其反了，开始就不该找人帮忙，这种做法不正，让我自己挂急诊。紧接着各项检查开始了，结果医生说我有高血压、贫血严重、肝炎，之前没有的都出现了。当时我一下就警醒了，怎么会这样？7个月那次来医院之前还好好的，现在怎么就这样了？我知道这些都是假象，就势力别想企图迫害我。所以医生问我有没有头晕，即使这个假象已经持续1个多月了，我依然不承认。我坚定地告诉他没有，问我有没有肝炎，我说没有，高血压也没有，我就是一切正常。在怀孕后期时，我在网上看到几篇文章，旧势力利用同修怀孕时迫害同修，同修凭着对师父的正信走了过来。当时如何迫害同修的负面内容一直在我脑中往出冒，上网就看这方面的文章，就是这不正的念头招来了磨难。做彩超时，医生说你的羊水都绿了，孩子出生可能得抢救，不会喘气，建议剖腹产。跟我家人也说，因为我家人都是修炼人，我们都说没事，正常顺产。医生对丈夫说，那你签字，有事自己负责，如果早晨8点前还没生，就要强制终止妊娠。我知道有师在，什么事都不会有。早晨7:35我要临产，被推进产房，8:10生完了，正常顺产，孩子一切正常，8斤4两。如果当时动心害怕，听信医生的，那也许就是医生说的结果。因为你相信了科学，修炼人就得用修炼的理来衡量人和事。本想住一天就回家，可是医院不让出院。3天后办出院时，医生还非常担心，说我贫血太严重，到别的医院看，又给我开了一堆的补血药。回家后我都放到了一边没用，后来扔了，根本就不去想医生说的。由于生产时用力过大，把肚子撑得砰的一声，躺着需要一直侧躺着，坐还坐不住，起来时肚子还疼，走路半弯着腰一步一步挪，那种难受劲儿真是第一次感受。我就播放明慧广播，听同修修炼交流的节目，刚好听到一个同修在过病夜关时10分钟都站不住，但是他依然分几次把第一套功法练完。我也要起来，同修能做到我也能做到。我把着桌子靠床站起来后，浑身都冒汗，浑身都在抖，就想马上躺下。我告诉自己必须站着坚持，我坚持着把第一套功法练完，练完累得够呛，但是身体却感觉很轻松。这是月子中的第5天，之后每天我都坚持学法练功。由于生完孩子大肠干燥，憋得难受，伤口还疼，肚子还疼，起床需要把着桌子半天才能坐起来，走路弯腰一步一步挪，晚上睡觉侧躺，侧切那侧的腿需要一直悬空似的抬着，睡着了腿一晃倒下了，压到伤口又把我疼醒。我感觉有些受不了，没受过这样的苦，难受的掉眼泪。我便让家人给我买了一种通便的开塞露，上过之后马上通了，当时舒服一点。结果上完开塞露的晚上，伤口剧痛，简直无法入睡。我还以为那个开塞露碰到伤口上了呢。隔2天又不通，我想这回把伤口挡住，结果还像上次一样伤口剧痛。妈妈说我，你看你哪像个修炼人。是啊，那些被迫害死的同修所遭受的苦不比我还大吗？这时我才细想，这个开塞露算药，想通过常人的办法缓解， 这个问题你降到常人层面，那你就得承担常人状态的痛苦。我是修炼人，师父给我消掉了那么多的业力，这一点难受我都不能承担吗？于是我把剩下的开塞露全扔了，之后便睡着了。半夜起来上厕所，头脑中一直闪着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的一句法：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师父看我用修炼人衡量自己，便点化我了：是啊，我这点苦算什么？什么也不算，我把难看大了，我就小了，所以我才感觉那么难受。第二天起来，我明显的感觉好了很多，我坚持着练功，感觉伤口处嗖嗖的小风在转，我知道师父在帮我快速的愈合伤口。第七天，我把第一套和第三套功法分两次练完，好点我就增加练功时间，到第一、三、四套功法能连着练完。大约第十天左右，我坚持一次把第二套功法练完。大约第十一天左右，我就把动功连着练完了。第十五天的时候，我就完全都好了，肚子也不疼了，走路也能站直了。我每天学着法，身体都快速地恢复了，同时也在找自己，我到底误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假象。向内找自己才发现，我有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看不惯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一说就炸的心、逆反心、圆滑等这么多不好的心。突然有一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发现我眼前不晕了，可是家人一过来，我就感觉晕的物质又到我身上来了，又开始晕了。我就找我自己，原来我一直在感受着晕的物质，头脑中经常闪出医生说的假象。我为什么要听信医生的？为什么要有这种因果联想？头晕是因为贫血，我不还是承认了医院检查的结果了吗？我不头晕也不贫血，医院检查的一切结果不管好坏，修炼人都不能靠它来判断自己的状态。越是医院检查后显示的好的结果，越容易把你引入相信科学，然后再检查出个不好的结果，你就以为是这么回事了，带有引诱的性质，从而动摇你的正信。修炼人，我们要时时从根本上用法理衡量一切，常人层次的理说你好坏都不要动心，才能不让旧势力钻空子。大约一周后，我突然发现我好了，两个多月的病业假象彻底消失了，精神状态各方面都好了，我知道一切假象都消失了。现在我每天照顾两个孩子，家里的活我能干的尽量自己干，给公婆多点时间学法练功，工作的事做一部分，不定期的出去发资料救人，孩子睡觉时我练功学法。现在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中间还得起来喂孩子三次奶，可是我依然精力充沛，常人所说的产后记忆力差的状态我都没有。就在我刚怀孕三个月时，发现后背起了个皮肤色的包，有点硬，还不出头，慢慢的长成小手指甲那么大，我也没当回事。九个多月时，每当我一练功时，我就感觉后背长包处在嗖嗖的转，我知道是法轮在转，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就在生完孩子两个月时，有一天我突然感觉那个包处不太舒服，就用手一挤，结果一个白色皮包裹的小指头甲大小的像小瘤一样的东西出来了。原来之前练功感觉包处嗖嗖转，那是师父在给我处理这个包。几天后皮肤平复，一切正常。修炼人就是超常的，这些过程是不修炼的人永远都无法理解无法感受到的。作为修炼人的一念悟对了，师父就给你做主。第七部分，师父帮助小弟子净化身体。大宝今年七岁了，上一年级了，这七年来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健康成长。现举几例，因为孩子一直沐浴在法光中，从出生时就听看师尊讲法，看神韵晚会，允许刻盘时和神韵演唱会， 细雨人生，大法神奇故事，让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真相影片等各种真相光盘，听小弟子修炼故事，修炼交流，看明慧动画，悠游自在，三字经等等，这些内容孩子基本都看了几十遍，还是看不够。有时孩子还和我姥姥奶奶去发资料救人，因为孩子接触的基本都是和大法有关的内容，师父给孩子开智开慧，所以他比同龄孩子认字都多，三岁时就认很多字了，也比其他孩子纯真阳光。五岁时孩子已经可以完整的读转法轮，还会背一些红吟。现在我俩每天放学后先学转法轮练功再学习，于是我就提醒他修炼人应该怎样做。每次毕业时我从不动摇，就是给他听讲法，当然平时也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不采用常人的办法，都好得很快。师父把小弟子带到我这里，我有责任带好他，但是有时他也喜欢看常人的动画片，每次看完脸发黑，眼圈也发黑，还有一次一只眼睛红了好久，而且变得魔性很大。我就尽量不让他接触这些，告诉他看常人动画的危害，多看和法相关的内容。他学法精进时，师父点化他梦到仙女，当他发脾气时有时就摔跟头。从出生时我就每天用 MP3 给孩子放师父讲法，经常听大法弟子的音乐，看和大法相关视频。在他出生五天时就能侧身翻了，一个月时就能翻身抬头了。一个多月时，在妈妈家半夜12:40的时候，孩子自己醒了，我睡得很沉。当时我梦到在床角处站着一个穿道服的人，只看到半个身体，没看到脸，叫我起来看看孩子，我突然就醒了。当时我知道孩子是有师父看管的。两个月大时看大法红传的视频时，孩子眼泪就在眼圈转，我更加坚信孩子是为法而来的。孩子大约一岁半时，一次孩子一直发烧吐，连续两天都没好，当时还有一天就过年了，爷爷奶奶有点担心，如果再发烧不退就想要去医院了。当时我抱着孩子去师父法像前，我跟孩子说求师父帮助吧，咱们不能去医院。我抱着孩子说，师父帮帮我吧，我太难受了，谢谢师父。之后我就抱着孩子回卧室了。神奇的事发生了，不到10分钟烧就立刻退下去了，也不吐了，一切都好了。当时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无法用语言表述。在孩子大约3岁时有一次发烧，我一直给孩子听师父讲法录音，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看神运光盘。第二天早晨我看不太热了，就去上班了。可是到下午1点多时又有一点热了，奶奶有点心疼孩子了，就用酒给孩子搓手头和身体。搓完后不但不退烧，反而烧得更厉害了，烧得孩子直哭，嘴唇都通红了。晚上我回来还继续给孩子放师父讲法念大法好，结果晚上孩子就退烧了，睡得很好，第二天就都一切正常了。像这样的宵夜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孩子都一直听师父讲法和念大法好，常人小朋友住院1周以上才能好，孩子一般最多3天就完全好了。有时小朋友们都生病了，孩子也没什么事。孩子4岁时，那段时间很多小朋友都咳嗽，孩子断断续续地咳嗽了半年，因为孩子比较活泼，爷爷奶奶爸爸以为是跑闹造成的，就不让孩子跑跳，可是他依然咳嗽，我也有点担心，总是想着孩子什么时候能好啊。在这种有求的心态下学法，孩子也没见好转。后来我认识到应该把这个有求之心放下，信师信法，什么问题都不会有。从那天起，我每天陪孩子练一套动功，学一节法，不知不觉中我发现孩子不咳嗽了，突然就好了。是我放下了对孩子的情和有求之心，孩子才彻底好了。 孩子大一点了，我常讲他小时候宵夜的事情，讲与常人小朋友生病的区别，这样以后在宵夜时他能想到求师父，想到听讲法，念法轮大法好，神奇一次次的在他那里展现，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保护，这样长大后他就不会脱离法。前几天他的腿上起了很多红点子，我告诉他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我俩练了三套动功，第二天早上红点子就全变淡了，第三天就剩印了。他高兴地说，我好得真快啊。可是过了两天红点子又全起来了，他昨天跟我说，妈妈，我练功怎么红点又起来了？正好前两天他看了为你而来的电影，电影中明华得了胃癌，吃东西胃就疼，在看了两页转法轮后吐了好多血，然后明华就可以吃东西了，胃也不疼了。我就问他，那明华在看过转法轮后怎么吐血了？他想想说，是在净化身体。我说对呀，点子出的越多时物极必反，说明你要好了，不好的东西全出来了。别看孩子小，来的层次不一定低，有时遇事在法理上我都不如他的悟性。他还常常提醒我按修炼人要求做，现在他宵夜时自己知道学法练功发正念了。写这篇交流的目的是让众生看到修炼大法的神奇，见证大法的美好，同时也希望病业中的同修一定要多学法，你就会时时感受到师尊在我们身边慈悲点化着我们，才能正念闯关。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出污泥而不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日。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有点自己的想法，于是尝试投稿。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具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我们在常人生活中的思想长期也会形成一种物质，思想业。生活中接触的越多，思想业就不断积累加强，而且还会起主导作用。咱们修炼心性就是不断消除这些物质，但物质形成一定浓度后也有思想，也不想死，就会想方设法加强自己。一打开电视、手机、电脑，都会不自觉地出现各种名利情等诱惑。我们要分辨出哪些是自己想要的，哪些不是自己想要的，就要主动排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旦出现，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战胜这坏思想，能坚定者业可消。我们修炼跟过去在庙里不一样，以前是强制跟常人隔绝，从而逐渐让人从心里放下，但是只是形式上放下了，心里没放下，也是枉然，修得也慢。师父直接指出，修炼的关键是修心，不在于形式。我们就在常人中修炼，时时刻刻就会接触到名利情，但是我们心里放下了，这种心反而是扎实的。等我们开悟后，会发现常人中的行为离开常人后是没有意义的，人所津津乐道的在高层根本就不值一提。反过来看，我们对情的执着有意思吗？ 这也是师父给我们隔开修好部分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修好的部分都返回，我们根本就不能在常人中待了，周围一切都是肮脏的，我们还没修完，因此情这种思想业就能在人体上起主导作用，让人执着美好的婚姻，为了维护婚姻还得有利益，相生相克下又生出各种执着心。常人中的条件反射，其实就是后天的观念已经很强了，常人口中所谓的经历，一旦遇到什么事，其实大脑都还没想到如何应对，人体自然就会做出相应的动作或说出相应的话。有时人自己都感叹反应真快，其实就是后天的思想加强后起主导作用了，什么都朝着自己后天执着有利的方向发展。表面上是个人，其实是后天观念在控制。人是很弱的，很多生命体、附体、外星人、思想业力都可以控制人，人还以为是自己这样做。我们修炼人修好的部分已经隔开了，不能自己自发应对，难道让后天观念条件反射控制？我们平时遇到事情时会不自觉地就说出一些话，做出一些事，但学法后回想起来又后悔，其实就是我们后天的观念在起主导作用。后天观念指导下做的事，肯定就不是修炼人该做的事。师父已经教给我们方法了，我们尽量同化大法，思想里装着法，遇到任何事，首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作为修炼人，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应对？就算修得再不好，至少会用法做对照，多多少少都会做得不错的。同理，我们人的思想少了，正确的思想就会起主导作用。我们虽然看不到，我看不到，有些同修可能会看到，但其实很多佛道神都在我们身边，最主要的是师父的法身一直在我们身边。当我们遇到困难、劫难或者需要处理什么棘手的事，我们思想在法上，师父就会帮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蔷薇，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修炼是没有偶然的，遇到的任何事都是跟我们修炼有关的。当我们找到自己应该修炼提高的地方，而且提高了，那么针对这一提高而设的难就不应该存在了，就会被消除。当然我们要承受，要吃苦。同理，如果我们遇事首先想到的是人的想法、经验等，那我们彼时就在人那一层次了，自然就过不了那一关。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陆有些学员在迫害很严重的时候，你甚至于不能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对待，你满脑子常人思想，被迫害中执着着常人的安逸生活，你说怎么能把你当作一个神对待？师父有能力改变我们，但是也得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师父讲得很明白，只是自己学法这么多遍了，法却没有进入心里，估计是后天的思想占主导，在主动排斥法理，阻止同化大法，消去思想业力。争取做一朵金光灿灿的莲花，在逐世成长，却不受一丝污染。个人浅见，共勉，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瓶红酒引出的执着心》，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2号。7月份的一天，远方的弟弟回老家来，把带来的酒分给家人，也递给我一瓶。弟媳说这箱红酒是法国的，一听是法国的，心想我不喝，留给孩子们喝，就客套几句把酒接了过来。过了几天，装修房子的公司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有空把水管接好。我说我今天正好值班，改天吧。他们说改天又说不定拖多长时间了，因为现在装修公司都同时给10来家装修，你把钥匙留下就行了。放下电话，心想干活的来了，家里没人，他们会不会把那瓶酒给拿走啊？我马上想到上班之前先把酒放好，不让别人给拿走。我把那瓶红酒放在隐处，就开门去上班。可是脑子还是在想酒放的地方合不合适，就又返回屋里，确定外人看到看不到。就在我往返之间想到，我这不是党文化吗？邪党把人搞的不就是人人为劲敌吗？怀疑任何人，谁也不信任。随即我抓住这念，看到别人家里有喜欢的东西，自己是不是也想拿走？这不就是偷吗？明着要也不对呀。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话，没有贼心不起贼意。你是想把人家的东西占为己用，这不也是恶党文化吗？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句法，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我想我把酒放好，与这个利有点关系，可与名好像没关系啊。刚想到这儿，师父《转法轮》中的这句法又在我脑海中过了一遍。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连续两次想起师父这句法，我一下悟到，一听是法国的酒就拿着，再有机会的场合好宣扬宣扬，显示显示这是国外的酒，这不是名吗？把酒藏好怕别人拿走，内心不也隐藏着利益心吗？目的不明确，细想也有这个意思。深挖下去，人心这么多。感谢师父让我知道怎样去除党文化了。别看事小，可是从小事中可以挖出隐藏的执着心。上班时间到了，我打电话告诉了来我家的装修工人，钥匙放在门口的脚垫底下，身体就像卸了重载，轻轻松松上班去了。隔天我和同修孙杰交流，说了这次藏酒的事就是党文化。我刚说完，孙杰马上说，还说呢，我和你似的，前天我女儿给我一套沙发，故人送来的，我就想我这块手表放哪儿都不合适，就先自己戴上，保险。结果送沙发的人走后，我把手表取下，就这会儿戴手表的胳膊腕上长了一整圈疙瘩，刺痒着呢。我也想到这是党文化的表现，不相信别人，总有怀疑别人的心，老是提防别人。我悟到后，腕上的疙瘩就没了。孙姐边说边把手腕伸过来叫我看，昨天还一圈呢。她把胳膊抬起给我看，我说现在一点长疙瘩的痕迹都没有。孙姐接着说，哎，咱们身上的党文化多着呢，就是有时自己对党文化认识不清。当孙姐说对党文化认识不清时，我又想起一件事，就对她说，半个多月前我儿子儿媳回来，他们在外地上班，儿媳说给我买了一套茶脸的，因为我平时不茶脸，就和儿媳说以后别给我买，妈是修脸人，你看我现在不怎么用，比同龄人年轻好多。儿媳说给您买了就用，您老这样以后就不愿给您买啥了。我和他俩说那套茶脸的我不用，你俩给老姨送去吧，就说是你们给他买的。我刚说完，儿子带着火气说，我最烦您这一套了。儿媳接过话茬说，您咋这样办事呢？说给您买的就是给您买的。儿子接着说，我妈经常这样。听了他们的话，我没言语，心想这是不是又是党文化的恶习。 孙杰听我说完这事，就说：“嗨，你看他们都不这样办事，咱们办事还不如孩子呢。我们咋有这么些党文化行为呢？真得注意，好好修自己了。”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不出问题的本身对邪恶就是最大的打击。这些年来，我经常用师父的这句话提醒自己，提醒同修，在大陆邪恶的环境下，能够保证同修们用真相资料去救众生，这是一件多重要的事情啊！这不但要求做资料的同修注意自身安全，也要求同修们注意资料点的安全问题，尽量单线联系，不要用电话直接联系。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手机，也不用，资料都是自己带到学法小组，或单独送到同修手里。有时刚到家，却想起忘了一件事，就又骑车返回去。虽然辛苦点，可没有安全隐患。同修想上我家来，得经过我同意。这不是不欢迎同修，是因为我不知道同修身上带没带手机。写到这里，想提醒大陆同修，不要光想着自己方便，不管不顾资料点和其他同修的安全。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当然还存在修口的问题，不要随意说出资料点同修的情况，不要随便领不太了解的同修去资料点，别给我们自己造成不该有的损失。做资料的同修也要尽量修去干事心、显事心，要低调，不过多暴露自己。有一次协调同修想让我去法庭给开庭的同修发正念，进到法庭里，当时我答应了，可过后在家人同修的劝说下，我没进去，而是在法庭外发正念。因为进法庭需要查身份证，尽管当时协调同修有些不理解。选自文章《从资料点被破坏所想到的》。对善用手机的修炼人而言，它会成为正实法的法器，反之它则会加重修炼人的执着，甚至成为增添难的凶器。很多年轻弟子都是手机不离手，因戒不掉手机而在修炼上没有突破，甚至做不到实修。我买手机时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它控制，只是想有了手机出门做事更方便。但是买手机后，我下载了社交媒体，后来又下载了一款建造城市的手机游戏，还给自己找了一个这能帮助自己写小说的借口。玩游戏和上社交媒体占用了我很多宝贵的时间，我在修炼上懈怠了，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几次作业都没能按时写完，我很后悔，决定戒掉手机瘾。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玩游戏或看视频的心时不常会反上来。通过学法和在法上与其他正在戒手机瘾的同修交流，经过一次反复和三次挣扎，我戒掉了手机，也不再写长人小说了。现在手机已经成为了我的法器。其实戒手机没有多难，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戒烟的例子。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你看书看这一讲也会起这个作用。当然你要不想修炼，我们就不管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想你就应该把它戒掉。当我融入大法时，法就会清理那些败物、不好的因素以及我那些肮脏的执着心。我想对其他青年和少年同修说，只要你想戒，就一定能戒得了。如果你不想戒，你将来可能会特别后悔。及时当精进，岁月不待人。选自文章《修去执着，破除观念，被人念祖升华》。
我还有一个喜欢抱怨的很不好的心，所以在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如果碰到有同修不理解的时候，有指责批评的时候，我要求自己不解释。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样做不但能守住心性，还可以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到救人上。所以一年多的交工班做下来，我基本上都是开开心心的做，想到了有好的方法就去做，偶尔听到或碰到一些影响到自己心性的事情，就把它看淡，尽量不往心里去，也不去想会不会没有人来参加交工班，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尽量的去做，虽然辛苦一些，但心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所以做得也很愉快。去年下半年神运推广开始后，帮忙发资料的阿姨同修要去推广神运了，我就一个人开开心心地继续做下去。我一直提醒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抱怨，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自己要做的，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发现虽然一个人发资料的时候发的数量少了一半，但来学工的人还是很多，来的人数和发资料的数量并不成绝对的正比，关键还是心态。随着一个班一个班的办下来，我能感觉到众生对大法越来越容易接受了，也许不久的将来众生会来寻找大法。如果这个交工班是众多救人项目里的一朵小花，我愿这样的小花遍地开。选自文章《愿黄花遍地开》。有的同修说怎么背法都记不住，这也是向外求了。我体会背法的过程也是实修的过程，也是考验自己信心和意志力的过程。不看有什么效果，师父让背就是背，也许初期背法的困难就是一个考验，你要坚持过来就会有另一番景象。修炼就是在迷中修，不会眼前给你一个好处就奔这个去就行了，不是的。在学法中我体会到，师父让我们做的，给予我们的，都是默默的给予，为我们无私的付出承受。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为了我们不产生执着，而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而人心就是为了得到好处才肯付出。其实这不就是应该修掉的吗？反而成了我们精进的阻碍了。这个私心贯穿在我们整个的修炼过程，也是我们要修掉的根本执着。选自文章《对学法修炼的一点体悟》。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